这个有 repeat 的学生很高兴，有上过我们这个 parenting 的课吗？这个 repeat 的学生是 the best student， 我已经上了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我太太每次上课我就来听，那我发觉得益处的就是我，那 repeat 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会忘，听了可能讲了10点，没有做的话回去。有记住一点就不错了，然后你有回去做的话，可能做了3点，然后过了3个月又忘了，所以常常回来上同样课是对的，所以我们先给这边3位爸爸拍拍手，就是哦第4位爸爸，我们这个替第4位爸爸拍拍手，那个所以在这个夫妻学习这个 parenting 最重要是夫妇要一起学。如果夫妇没有一起学的话，太太学到东西回去要开始要用新的方式教的时候，先生可能不同意，就会有产生矛盾。所以鼓励你回去把你的那个另外一半也叫来。那小组里面有其他的夫妇，也请他们一起来上课。我们前几期上课的话是规定是夫妇一起要来，所以那个大概40-60% 的那种分配。那所以第一个是夫妇一起学是比较好的，第二个就是说，在这边刚刚诗音讲了，我们来这边不是教你怎么管小孩，不是 parenting 这个字本身是一个动词，好，那个亲子教育的这个英文叫 parenting，意思就是你怎么做个父母，他其他小孩就自然就成长好。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父母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用对的方式。小孩子长起来就有一点问题，所以这个课是教我们怎么当父母，怎么教，纠正我们自己。有人说，没有不好的庄稼，只有不好的农夫，听懂吗？没有长不好的庄稼，是有那一群的不懂的农夫在那边做不对的事情。那不要以为我们都是 perfect，其实我们从没有开始，我从零到从完全不知道，然后。开始做 parent，那诗音买了 tons of books，那就读读读读读。那我们旁边学，那最无知的是我，因为我没有读过书，有关于 parenting 的东西，那所以比较慢。我们第一个女儿出生的时候，第二天就抱回家啦。那第四天呢，第一天还蛮好的，对不对？第二天在家开始怎么样？哭啊，晚上也不睡，哭啊。那有一个不是很聪明的爸爸，就说我们的小孩子需要 discipline，让他哭。那妈妈在不在旁边就在流眼泪在哭。那这个爸爸以为他懂，我以为我懂这个 principle，小孩子需要 discipline。那 apparently 这个爸爸是完全不懂，所以呢做错了事情。那我的 point 是说，我们很多时候 parent 做错事情或说错话。是出于无知，他以为他知道，是出于无知。那我在这个整个过程中的学习中，从无知变成知道做错了，然后开始迈向第一步，要去改正它。然后我开始知道我在改正，然后有一天我做对事情我都不知道，你听懂吗？有四个过程，你不知道你做错了。第二，这个阶段是你知道你做错了，听到上课，然后你决定你要改，然后你知道你在做对的事情，因为你在 make effort 去改你自己，你知道你做对了，做对了很久之后变成怎么样？你不知道你做对了，已经内化了。你听懂我讲什么吗？所以我们在上课的过程中，希望你很多是对的东西太好了，教别人，你发觉你做错了，从不知到知道做错，然后 make effort 变成怎么样？知道你做对，做久了变成什么？你做对你不知道。OK，这是我们这个上课的这整个过程里面。那一个好的这个农夫，他对不同的树、不同的种子会不同的做法。那我们常常就是把所有的孩子当做一个方式来教。你有2个孩子，你可能教方法是一样的，这是不对的。所以说，我想这个课程中是彼此学习，保证。我们还在做错，那保证我们还在继续学习。我跟诗音常学，Are we doing the thing we are teaching？ 我们有没有做我们在讲的事情，我们彼此在提醒，所以这个课程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是网站，我们的 video 都会在上面，然后 Facebook 你可以 search RLCC Family Ministry， 可以在上面讨论，有什么问题在上面发问，大家可以彼此来鼓励。那有人发了一个问题，你有答案你就可以，那刚刚师兄讲尽量跟这礼拜教的东西有关再讨论的话也会比较方便一点，所以大概就这样子，好不好？
好，我们还有另外一位老师哈，杨小慧，我们不晓得你认不认识杨小慧姐妹，她是非常非常好的老师，那她自己教养孩子有很多的心得，那她这个月因为在海外，所以不在我们当中，但是之后你们就会看到她。那我们很高兴这次也可以邀请到她，我们一起来，好，我们一起来上这门课。那好，现在比较多爸爸妈妈了哈，那我再提醒一下，我们下次会尽量准时上课，因为要讲的东西非常多，那也希望有时间可以给你们问问题，所以如果你们晚来，我们晚开始就到后来我们就是匆忙下课。好，所以我们下次会尽量准时上课。那还有就是假设我们每一堂课之后没有足够的 Q&A 时间，那我们会上课前的十分钟，五到十分钟最多给大家问问问题，所以把握好，提早来。那我们这堂课叫做未来就在今天，那这个题目其实是我以前在看一本书的时候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跟启发，这本书叫做为孩子立界限，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当中哪一位爸爸妈妈已经看过这本书。好，这本书主要就是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在跟孩子的互动，或者是在纠正他们当中、管教他们当中，我们只在管教现在解决当下的事情，但是我们 无形中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在管教他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在种下一个未来将来可能造成问题的主要问题的来源。我不知道听不听我意思。好，比如说我们赶着要出门，好，那叫孩子赶快，那他还是慢吞吞，然后就说怎么那么慢啊，我来帮你绑鞋带。好，我们解决了今天的问题，赶着出门帮他绑了鞋带，然后我们可能每一天可能一个礼拜重复两三次，我们造成将来什么问题？对，因为你帮他解决了，他不需要自己去处理。好，所以这个可能是三岁，到了八岁他上小学了，然后呢要交功课，前一天晚上发现来不及你赶快想说他如果没交好功课，等一下成绩会受影响，好，你担心的是他的成绩，所以呢就赶快帮他一起把功课做完。好，可能这又重复好几次，你帮他的解决他的成绩问题，那到十五十六岁的时候造成什么问题？他那时候的功课或他那时候遇到跟老师接问题，你有时候可能可以帮他解决，有时候不行。好，那这个就是以后我们还会以后的课程会当中会提到说你要帮他到什么时候，这会影响到他大学，会影响到他以后成人，然后甚至影响到他以后家庭，你可能他以后家里他成婚结婚之后你还在帮他解决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想到说我们要眼光不要只看现在，也不是只是解决现在的问题，而是说你今天如何在影响他的将来。那这本书《为孩子立界限》他是讲到说一个这个作者哈，他自己也是心理学家，那有一次他去他的朋友家，那他在跟他朋友聊天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他朋友一边跟他聊天一边在清理他十四岁这个朋友十四岁儿子的房间，然后呢这个作者就问他朋友说， 你在干什么？那朋友就直接回答说，哦，我儿子房间太乱了，我帮他整理一下。那然后这个作者就问他的朋友说，那你觉得你现在帮他整理房间，以如何站在影响他以后的婚姻？然后他的朋友就愣在那边，哦，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也是在问说，你们常常为孩子做了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有没有去停下来想一想，你以后正在怎么影响他以后的人生，或以后他的婚姻，或以后他的学业，或以后他的出人为人处事。那再加上就是我们对，
差别在哪里？就是说最大的问题，因为你刚才提的，虽然我没有看过、读过这个《为孩子建设立界限》这本书，但是你刚才提的《过犹不及》里面都有提到。
这本《过犹不及》的作者跟《为孩子》是同一个作者，其实他只把《过犹不及》的 principle 应用在孩子身上，所以他有为婚姻立界限，有为青少年立界限，为各个不同的就是说人生阶段或人生问题，用过犹不及，就是 boundaries， 其实就是 boundaries。 好，那我们有下次以后有一堂课专门讲为孩子立界限，我们会再比较举比较切身的例子。那你刚刚讲说跟有什么不同，其实就是把过犹不及 boundaries 应用在 parenting。
就是说，所以读过过犹不及
可以，可以呀。只是《为孩子立界限》这本书的好处，他写的是，他举了非常实用的例子。它不只是一套理论书，它里面非常非常实用的例子，所以你看了很容易就去知道怎么运用。那我们书房有卖，所以我会建议父母亲有一本。好，那我们讲到说，我们到底需要说孩子未来的关键是什么？那我上次去在上海哈，那边很多新的这个社区建设，那有一个很还在建设中的公寓，那外面就是那个墙，那个墙上呢就很大很大的海报的字，说是我大概是哪一个什么公司的广告了哈，他就说让孩子赢在起跑点。好，这个 slogan 我们现在应该是蛮耳熟能详的，就是为孩子让孩子要好的开始，就是为给孩子赢在起跑点。那你有没有想到说这个 slogan 有什么问题？你有没有去2008年，我不晓得那时候奥运我们常常会看那个选手的比赛，好赛跑，包括那个我上次是在等于溜冰，像就是滑冰比赛。那我记得有个选手，他开始的时候总是比别人慢，但是他后来他就想办法怎么去赶到最前面，所以他赢了好几个奖牌。但是你去看他每一场比赛，他开始的时候总是比别人慢，他不是冲在最前面，但是他却是得奖的那一位，为什么？那我们这边有没有是会那个以前是喜欢赛跑的人？有没有？没有我自己也不是，我是没有运动细胞的人。那我只是在看那些比赛的时候，上次有部电影也是讲到赛马，那赛马也是那个驯马师，他要知道这个马的习性跟他的能力。那也是看到那个赛马那个第二部电影讲到这个驯马师，他在这个赛马的时候，他的目标是得金牌，但是他没有让马头一步冲在最前面。同样的，我们今天想想看，我们的孩子很多东西一下冲在最前面，他失去了什么？我记得我以前我女儿还在小时候，在 preschool 的时候， 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孩子如果已经有经过 preschool， 怎么帮孩子选 preschool 的学校。我以前帮孩子选学校，我不是在乎他学了多少 ABC， 多早就会开始念故事书，自己念书，多早就会加减乘除。好，那有些这样子的学校，好，湾区有多有些这样的学校，就是 preschool 还没有进幼稚园呢、哦。那时候我就听到一些父母亲在讨论，然后因为每次去接孩子，总会听到一些父母亲在讨论这个问题。那我就发现有些父母亲呢，好，一三五送这个 preschool， 二四送另外一个 preschool， 他得两个 preschool 的好处、优点、优势。那我就觉得哇，这个父母亲真的很努力。然后他们会讨论为什么他们选这个 preschool， 他说 OK， 这个 preschool 呢？语文学很快，那这个 preschool 呢比较有创意性，好，所以他两个 preschool 都去。那时候我在想说，为什么我那时候对他们所谈的这些 preschool 的选择没有兴趣？那我就在想说，其实，小学之前，他最大的需要是什么？玩，还有呢？social skill， OK， 与人相处的能力，还有呢？
建立安全感。
建立安全感，好，所以其实都很多是内在的东西，不是他的能力，对不对？那这就是其实我们就讲到今天的主题，就是其实孩子六岁以前最重要的是他的品格的基础。那个台湾天象杂志啊，这已经差不多是将近十年前，他们就出版了一个专辑，好，叫做《品格决胜负》。为什么这十年开始大家重新？你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有什么？这个公民课啦，伦理教育课啦，可是现在的孩子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才会看到说社会上很多的青少年问题，很多大学的什么新兴人类的问题，那在职场上很多什么这个人才有，但是职场上很多没有办法 teamwork， 没有办法这个进度照进度，因为有很多这个人事上的问题。所以现在那个社会上，包这个尤其是企业，他们开始注意到品格，人品比人才重要。那他说有好品格才有好未来，未来人才的秘密是什么？就是品格。70% 的企业家用人的原则是人品比人才重要。那其实在那个Washington Post 哈，华盛顿邮报，他们也是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他们去采访了美国500大的这个大企业，他们去问这些human resource 说，你们在 interview 新的职员的时候，你们的十大条件是什么？结果呢，他们列了十大条件，他一个人的经验跟学历列在第十名，前九名都跟他的待人处事跟品格有关系。也就是说，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帮孩子选学校，我刚刚讲到 preschool， 他多早会学到念 ABC 跟数学，跟他以后的职业其实没有相等的关系。我刚刚讲企业家他们已经十大前九名的重要条件是人品。好，所以呢，我们就想想回想一下，在你家你每天的亲子时间有多少？这可能跟孩子年龄有关系，孩子越大他自己很忙，对，好，那孩子小，你可能跟他塞的时间非常多。
但是孩子越大的时候，你跟他时间越少的时候，那你们通常在一起做什么？你们通常谈什么？我们很自然的在湾区大赶时间，孩子忙大，我们自己也忙，就问什么？问功课，好，问考试准备好了没有？那其实在忙的当中，我们忽略了，往往忽略的 priority 是怎么去塑造他的品格。好，我讲到这边我还没有介绍我自己哈。我有两个孩子，老大跟你一样17岁，12年级要申请大学，老二再过几天12岁，好，刚升7年级。每一个孩子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父母都是有不同的挑战，每个孩子的个性不一样，包括他是男生还是女生也会不一样。所以呢，虽然我自己好像一直在有陆陆续续教亲子教育，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也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那刚我先生讲说为什么夫妻最好一起来上，因为神说什么，三捆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好，三捆里面其中当然一个是神，好，神在我们家，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当我们一个人跌倒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人可以把他扶起来。那所以夫妻一起同心教养孩子，就会帮助我们，当然我们一个人犯错另外一个人可以提醒，当我们一个人疲累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可以好再扶他一把。教养孩子请问累不累？还没生孩子的还不知道教子女非常累，而且你常会觉得说大概刚才我先讲说刚刚从医院回来，大概就长大可能到1岁2岁他会睡过夜就好一点，有没有到1岁2岁睡过夜就好一点？没有。然后有没有说哦都不用管他自己吃饭了，他就会自己吃饭的时候到7、8岁的时候好一点？没有，只会什么挑战越来越大，对，尤其到青春期。我以前你知道我以前女儿小的时候她的个性是非常非常温和很听话，所以他小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哎，我好像看了这么多书，好像蛮有用的，好像我是个不错的妈妈。直到我的老二，他个性跟我女儿完全不一样。他到6岁的时候，发现，哎，我女儿虽然快要到青春期，但是我老二6岁的时候，好像这个我们家青春期孩子是这个老二，他很拗。很多自己的主见，然后跟他很难跟他讲得通。好，那时候我就发现我的教养很多我自己认为对的地方给我大的自己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样对吗？所以如果你今天有不同的孩子，好，超过一个，然后又有男生或女生，然后又有不同个性，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每个不一样的时候，如果你用同样的教法一定出问题。所以我们下面有一堂课，好，也会讲到你要去认识孩子不同的个性，他天生的个性是什么，跟孩子不同的个性了解他之后你还要了解自己，因为我们无形中跟孩子的互动是什么，按着我自己的个性，按着你的个性，你在跟他互动，那无形中也会出问题。好，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有一堂课专门帮助爸爸妈妈了解你自己，也去了解你的孩子。所以教养很不幸的没有一个 one size fits all， 我们就是要随着孩子的成长跟他的需要跟他的个性，我们一直在改变。好，一个另外一个关键 EQ 比 IQ 重要哈。现在 EQ 已经变成非常热门的名词，但是到底我们了解 EQ 多少？ EQ， 我不知道在你小的时候啊，什么叫 EQ， 就是讲到情绪怎么处理情绪。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小的时候，在你家的时候，如果你很生气很难过的时候啊，三四岁可能就会哭出来。你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你会跟谁说？跟妈妈说，那不错，那跟妈妈关系很好。会去跟父母说的吗？有多少？没有，好，两三个。会藏在心里的吗？很多，包括我自己。好，所以我们自己没有曾经有过一个好的情绪处理的环境，这是我们以前成长的过程。所以表示我们今天要帮孩子有情绪处理的环境，我们自己要先学习，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培养孩子 EQ 关键期在学龄，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还没有进入到青春期以前，好，把握机会。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刚讲到很多学校，今天的学校 public school， 或者很多的今天的父母亲很重视孩子某方面的学业，譬如说刚刚讲语文、数学数理，好，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也但是我们常忽略到孩子其实有不同的潜能跟天分，每个孩子不一样。那孩子的脑部几乎在12岁发育完全，所以之前还可以啊，就是在他的潜能上帮助他开发。那现在的我刚刚讲到语文、数理，其实都是在开发左脑，那我们其实忽略了孩子右脑的开发，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做父母亲的要帮助孩子，就是说他在学校得到的教育大部分就是偏重在左脑，好，逻辑、数理、语言，但是还有很大的潜能是在他的右脑，你有没有去注意到啊？右脑有助于创想力，我们刚才讲说为什么小时候小孩玩很重要，这是他创想力开发的时期。好，那他在跟还其他人 social 的时候为什么很重要？因为这是他 EQ 开发的时期啊。孩子有其实有多元的智能哈，那孩子的脑部发展，如果以前上过课可能看过这个图片，孩子的脑部的发展刚刚出生的时候啊，它里面的这个脑神经网络可能非常稀疏，但是到6岁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哈，这个图，6岁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密集。那这个它是怎么发展？就是你越刺激，它的粘性越多。好，就是你跟他常常讲话，好，他的这个语言能力就开始连接。他常在玩，好，他的创想。他在创想想的空时候，他可能他的美术啊，他的这个 curiosity 啊，好，这种就在开始连线。到14岁，为什么开始又比较有点少了这个网络的连线？就是因为他没有用的部分，好，就比较开始退化。所以我们就是要在把握孩子12岁以前，去帮助孩子在各方面。都让他有一些去尝试，那在尝试当中你就可以发现你这个孩子的潜能在哪，他的天分在哪里，然后去帮助他开发。那多元智能就是有8种，语言、逻辑、数学是我们一直耳熟能详的，也是学校教的，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空间。爱因斯坦在学校他上学的时候被老师认为他很笨，结果他被老师退学。那为什么今天成为这个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科学家呢？好，因为他的空间智能，就他在退学之后被什么，他自己在常常去幻想，常常去看东西，在想为什么这个会这样发生，去联想。那他妈妈给他了一个
开发他右脑的这个空间智能哈，在右脑的一个起源点是什么？给他了一把小提琴，所以他常常自己在自娱的时候，他会在那边拉琴或者听音乐。那其实他这个发现这个很多这个他的这个科学理论，就是在这个空间思想的时候，在听音乐或者是在拉琴的时候联想出来的。肢体像很多小孩，他天生运动细胞很好，不像我他天生是运动细胞很好，而且他那时候小孩常认为他坐不住。他为什么坐不住？因为他那个年龄就是他需要动的时候，就是他需要开发他的这个肢体智能的时候，所以他要先喜欢动的时候，你要让他有机会去动。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为什么玩跑跳很重要？音乐，我们这边比较大的孩子，有谁的孩子有学音乐的吗？那你们想学音乐是从几岁开始？七岁、六岁、五岁、四岁，还有更小的吗？三岁，还有没有更小的？好，我们通常想到音乐智能，就想到他学个什么乐器。但是音乐智能不是只是乐器，乐器只是一个 tool。那孩子的音乐细胞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还没生孩子的妈妈，在母腹中就开始了，他有听觉的时候就开始了。在你们的讲义里面可能有一张表哈，这个0到12岁孩子的智能发展的关键期，0到6岁感觉统合，我们刚才讲说孩子常常在爬在跳在你抱着他转圈圈飞，这就是什么？他的体能的发展，这个帮助他感觉统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学语文就是坐在那边念书，但是他们今天发现神，就是我讲说医学哈，其实发现神创造了很多的奥秘。我们整个灵魂体是一体的，那他们发现今天在学校很多的孩子没办法真正集中他的视觉去认字，或者你看那个英文字其实是什么 pattern， 英文字不是一个一个字母，其实到后来读得快是什么 pattern。 所以他们去那个 spelling bee， 他们要学什么很多的字根是什么，拉丁字根还是什么字根，所以就是有个 pattern。 那他们现在发觉孩子如果在小的时候，就3岁以前，如果感觉统合哈，就是他的那个他整个这个肢体的 muscle 跟他的脑神经没有办法连接得很好的话，他以后语文也会出问题。所以不是说肢体智能就是只是好，他以后会不会做个运动家，是他整个学习的能力。那今天发现也有很多的过动儿，发现现在的过动儿的比例越来越高，那我不晓得这个，只是说从他们的这些统计数字来看，他们有在医学有在这个猜测，就是还没有完全 proof， 但是这个是从统计数字他们有些推理，就是说孩子幼儿的时候如果没有常常给他环境去爬，好，因为我们可能现在这个高科技的社会很少去 playground 爬，或很少在地上爬，因为父母亲或者爷爷奶奶嫌地上脏。然后我们想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父母亲会比一个东西是什么？哎，他走路了没有？哎，他几岁走路啊？他11个月就会走路，还是他1岁多才会走路？一岁多走路是比较笨一点。好，我们在比这个东西。然后如果一个父母亲看到别人什么10岁就会走路，说我们家怎么还不会走？那以前上过我幼儿课的就会知道说，不要急着让他走，他的感觉统合是从爬，他爬越 越多，他其实可能就越聪明。好，是跟我们有时候想的相反。所以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注意到孩子，他是有八种智能。好，四到六岁，书面语言掌握用笔能力的关键期，就是他的这个小 muscle。三到八岁，外语能力的关键期。所以我们就常想到，为什么我们这移民长大移民过来的话，我们都学了英文，但是就是有口音。好，这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脑部发展已经那个就已经成熟了，所以我们可以学外语，但是会有口音。但小孩在很小的时候，不管他学多少种语言，他就不会有口音，这是他的语言能力的关键期。五岁左右，数学科学概念的关键期。所以那时候就是说，小的时候让他玩其实是很好的，但是不要玩那种已经电脑设计好的，去让他去 create 废纸啊，好让他自己去粘啊，这些其实很好。六到七岁灵活性速度，六到十二岁好体育能力，从他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感觉统合开发出来的体育能力，就可以开始学一些正式的体育，可能哪一种 sports 看他比较喜欢。十一到十二岁力量跟耐力增长的关键期，所以这个就是十二岁以前的父母亲可以注意的。那联合国国际教育会提出，我觉得他的这四点讲得非常好。你要帮助孩子，不是只是知道，我们今天给了孩子很多的 knowledge， 孩子也从学校学了很多的 knowledge， 但是很多时候他做跟他知道的有一段距离，包括我们自己一样。好，刚刚志宏讲说，我们知道怎么做父母之后，我们要去做出来。有一句话讲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世界上有一件最难最远也最痛苦的距离，就是从知道到做到。它很短，但是又好像很长，就好像有时候很痛苦，就是从知道到做到。所以我们也是要帮助孩子，他知道他能够做到。那刚刚讲到与人相处啊，就其实是 EQ 的一个很大的部分，他怎么去累，然后怎么自我实现。刚刚讲到这个，我们都有这个要申请大学的，那这也是我从来没走过的路，所以最近我在看我的孩子要准备申请大学的很多，要填很多表格，要写很多东西。那有一个他给学校 counselor 的一个自我介绍的一个 form， 那就很多问题啊要回答。那他就讲到说，你希望你自己成为怎么样的就是你对自己未来一年有什么样的期望。那他就写了很多他想要做到的事情。那我看完他写的东西，我就反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很好，你这边都写了你期望做到什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期望 be 什么样的一个人。我说你写了很多 do what you want to do what going to do， 但是我说你有没有想过 what you want to be， 我说 do and be 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就给他丢回去个问题，叫他去想你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 know do live be 是帮助我们孩子成长的一个过程。什么是你的教养目标？好，这个好像我们在看那个要照相或者看望远镜，还要对焦哈，还没对好。我们的教养目标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调焦距。什么是我们的目标？就像我们刚才的 set up projector， 最先还不知道怎么调的焦距，没用过，然后调了半天才知道，哦，应该要转这边调好了。教养目标就在我们调焦距，我们目标常常有的时候偏了一点点没有关系， 但是知道怎么把它调回来调准。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教育目标最好是跟着这一本，就不会错。好，这是我们。那实际上在生活上，什么是你的教养目标？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跟你的另外一半谈过，什么是你的教养目标？有跟夫妻有商量，有谈过这个有没有？好，如果还没有，这礼拜功课。我们刚刚讲未来就在今天，你不要只看今天，你要看远一点，好，所以你需要个望远镜，因为你越忙会越近视。我们越忙的时候越只看现在，处理现在的问题，或者甚至越忙的时候现在问题不管，因为没时间管。我们刚刚讲到赛跑，到底孩子的优势是在他的起点还是在他终点？赛跑不在乎你起点的时候是跑第一，是在乎你终点是跑第一，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不要眼光只看到起点，起点只是个开始而已，而是看他有没有耐力到终点。好，那他的耐力是什么？我们刚刚其实都讲到，其实是他的品格。赢在起跑点不见得赢得终点。孩子现在快乐不见得将来幸福。这个东西哈，我们都希望孩子快乐，有没有错？真没有错。我也是孩子小的时候，有时候父母亲就是在一起聊天，我常就是说比较长的，尤其是大概六岁左右的父母亲，常都讲说他的目标，我们讲到养育目标，就是让孩子快乐。这本身没有错，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让孩子快乐，有时候会模糊我们的焦距，就是说只看到现在，没有看到将来。所以呢，也就是说他的目标就是让孩子现在很快乐。那孩子现在很快乐的时候，就什么？孩子不高兴的时候就会让步，或者说啊，不要管这么严嘛，因为这样他会让他不快乐。那圣经有没有讲过一句话？神讲说，我们被管教的时候会怎么样？当下会觉得不觉得快乐，会痛苦，但是能够成就神的意。所以我们教养孩子是这样，不是只是看到现在是不是很快乐，而是他将来是可以很快乐。现在聪明不见得将来成功。现在拥有不见得将来富足。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以前教会堂有听到一些这个就是在 LA 那边的一些很好的讲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王琦师母，没有哈？那他以前来讲，常会讲到一个东西叫以终为始，我们的养育要从以终为始，我们就讲说我们要先看到终点，然后 backtrack 去想我们现在的教养。所以说也就是说你现在的目标，短期目标要以长期目标为根据。你先预想目标，你今天与孩子的互动会带来结果。预想孩子最重要的人生资产是什么，然后评估你今天是如何投资孩子未来的人生资产。不是让孩子赢在起跑点，而是训练他能够跑当跑的路，他能够跑对路，而且有耐力去跑当跑的路，并且赢在终点。那《天下杂志》有一个另外一个专刊叫做《家庭教育赢的起点》，我觉得他是讲得非常好。所以假设我们今天不是帮孩子自己赢在起跑点，那我们可以给孩子什么的好的起点呢？就是家庭。 以及他的家庭环境，家庭教育成为孩子的新起点，也是赢的关键。家庭教育是启动未来的新引擎，也就是说孩子的未来重要关键是谁啊？是他吗？是你？那我刚刚这周讲到哈 parenting 是我们怎么做父母，所以孩子的未来是我们现在怎么做父母。你是什么样的父母影响孩子的未来，孩子的未来你给孩子现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影响他的未来，你对孩子期待和目标就像一个什么模型，正在就在塑造他的未来。你的个性潜移默化在影响你跟他的互动，跟影响他的未来。你的价值观在潜移默化影响他的未来，因为你的价值观会影响你怎么去管教他。你的原生家庭好像是很遥远的事情，但是常常无形中你的管教方式跟你的原生家庭有息息相关的影响。这边有没有任何的父母亲上过关于好像类似原生家庭的课，探讨原生家庭的课？很好，那这个我也是鼓励父母亲去上一些这方面的课，因为这个会让你认识你自己，然后也会让你认识你自己怎么正在影响你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们尤其在忙碌或生气或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的出口讲的话，我们想的很多时候有的时候跟我们父母亲怎么管教我们非常相似。好，还有你今天有意或无意的与孩子的互动，我们讲义最后面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觉得跟我想的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好，所以我把它抄下来。那他这边讲的说，父母亲与子女的互动方式很多时候是本着天性而来，例如有些母亲天生就喜欢帮助人，那有些人可能是不理会孩子的房间，有些呢可是严厉，这个有时候跟我们的个性有关系。那还有就是现在家长所做的是有意这样做吗？还是你这样做是基于连你自己都没有想过的理由？这篇文章你们好，建议你们回家慢慢看，可以希望对你们有些启发跟醒思。父母需要学习和成长，没有人天生是好父母，都需要学习。好，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学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好，我们可能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所 ，whatever， 没有一个学校我们去上过的，教我们如何做父母。你们这有学 education 的吗？没有，有，好，所以你可能学过类似关于怎么做父母，有没有对你现在做父母有没有帮助？一点点，对，因为做父母的学习没有办法停在学校，就算你学过，我刚刚讲孩子的每个年龄层、每个个性不一样，到他的不同的成长阶段，他面临的环境的挑战都会成为我们一直要学习的地方，所以父母亲的学习是没有办法停止的，包括甚至孩子到成人之后，我们的关系还是跟他是父母，但是又不能好像是以父母身份去管教他的时候，我们仍然在学习怎么做一个父母。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每个孩子在不同年龄的成长阶段不一样，需求不一样，没有一个套统一的教养术，所以 孩子的成长的好需要你跟他一同成长。还有一个，我们必须很谦卑，我们会犯错，我们也常常会犯错，这是我们另外一个需要常常学习的地方。我觉得神是很有恩典的神，我自己犯了很多很多的错在 parenting 方面，但是我觉得神很有恩典，所以每次我们如果认罪悔改回到神面前，神会帮助我们。所以我希望说，今天我们上了十二堂课之后，这一学期你可能会发现，哎，有些地方我做得不错，有些地方哦，我可能曾经做错，都没有关系。我们就常常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还有很重要的，跟你的孩子道歉。孩子的心非常软，不管你过去如何伤害过他，当你跟他道歉的时候，他们都非常会乐意的来原谅。好，我们常跟孩子道歉，因为常常就是啊，尤其在生气的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跟他道歉。奖励的目标这句话，我们这堂课可能常常会听到，但是我不晓得，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可能也会背，但是它里面很多很多的奥秘，我们要来探讨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所以在这系列，未来就在今天这系列课程，我们会一直会回到这个真理的里面。有人说 parenting is teaching and training a child to lead。 你有想过这句话？ parenting 教养孩子是帮助他离开你，是训练他离开你。我们做父母不是拥有我们的孩子，我们做父母是去训练他离开我们。好，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养育就是教导和训练的孩子能成熟离家。那我们现在面对我们的老大就要离开家上大学了，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好新的一个自我提醒的时候。我们可以面对他放心的让他离开家吗？我们可以放心的让他去大学，我们不用担心他这个担心他那个吗？他成熟了吗？他能够自主治理很多的问题吗？他可以面对在大学这么多的诱惑挑战吗？他会知道怎么选择朋友吗？怎么选择他的在大学的活动吗？好，现在我们都在面对这样子的问题，我们自己在想。那开学前我女儿在准备她申请大学，然后她就有一个要介绍自己，然后要都要那个学校 counselor 写推荐信，那她就要写很多关于她介绍自己啊，她的那有一部分呢是要父母来填，好，父母来怎么评价我们自己的孩子，那有11个问题。然后当然有很多就提到说我们怎么去我们怎么看孩子的成长，他有哪些特质。好，然后我就在那边写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什么，好像我一个成绩单一样，我在写的时候好像感觉我在给我自己一个成绩单，我到底教养他了17年，我做到了什么，我培养他了什么。其实在这问题里面，很多问题的他的问题不在于他会什么，而是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好，他的问题很多不是叫我回答他会做什么，是他什么样一个人。那其实我们就是要常常回到我们自己在教养孩子跟孩子关系当中，我们要常去检视孩子是什么样一个人。我们已经培养到他，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教养好最后是什么 B。 所以接下来一个考验，孩子还没到青春期，青春期是个很大的考验，他是什么样一个人会影响到他怎么去度过他的青春期，孩子上大学离开家会影响他 好，会开始大学其实是个人生，他一个自己人生的一个开始，一个起点。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会影响到他怎么走这段路。不知道你看得到吗？哈，所以这个礼拜，请你们回家做个功课哈，就是一年内，你对孩子什么目标跟期待？好，有一个目标，你才会去往那个方面走。所以，如果最好可以你自己先想，好，然后跟你的配偶一起讨论。然后他30岁的时候，你希望你对他的期待有什么？一个是我刚刚讲说要望远镜，对不对？我们就是望远，还不要看太远，就先看到他30岁好了。然后你再回来看这一年后，跟你对他30岁的期待有没有关系？你做完之后，甚至可以跟你的孩子讨论。好，我们以前小孩子小时候做个东西，可以跟他讨论。那你可以用文字，也可以用图画。我们那时候就是用去找一些不要的杂志，把一些 picture 好跟我的期待有关的 picture 做一份，就是说做一份这个图画表，然后用图画去跟他讲，这是我对你的期待。好，甚至可以请孩子自己做，如果孩子够大的话，然后看看他对自己期待，他希望他30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这就是一个亲子互动的沟通。Future， 这个我从一本书，我觉得他把 future 讲得非常好，孩子的未来是什么 ？F， 父母亲 pass on faith， you build your home with understanding， 你的家庭要能够彼此了解，要了解的孩子。Family transitions， 我们刚刚讲说家庭会影响他未来的家庭，对不对？所以啊，是一个，然后你怎么现在改变你的家庭，是去配合他的成长。Recognize your kids' uniqueness， 我们下次讲到孩子天生的独特的地方，他的个性、他的潜能、他的天分，针对他的心意。Respect。你怎么尊重他，他就会怎么尊重你。Know your kids' environment。现在的孩子在学校、在媒体，好，他根本不用出门，他就面对很多很多的 challenge， 很多的挑战。你知不知道孩子的他每天生活当中他的环境是什么？这些环境怎么正在影响他？所以我们也会讲到，就是说啊。孩子现在尤其在青春期或学龄，他的一些诱惑是什么，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你怎么去帮助他。好，那你们的这个这边这个讲义哈，后面有3个问题，那因为我11点要去开另外一个会，所以我会先离开，那附中会带大家来讨论这3个问题。那这3个问题也希望你们回家去跟你们配偶讲，一起讨论，还有更重要，下次把他带来，因为夫妻一起同心，孩子就成长得好。
所以我很快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因为我会上12堂课嘛，
对，
那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 overall picture， 就是说你未来 schedule 大概哪一个 week 会讲什么样的 topic 啊？好，你给我们一个 list。
OK， 我是有个 list， 但是我这次没有印给大家，就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位老师，那他还在国外，所以我可能可以给大家一个大概的 list， 但是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调课，好，因为我们可能时间上的配合，有时候会调课，那可能就没办法临时告诉大家，好不好？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因为我觉得你的那个上课内容非常的丰富，那你也引经据典了，来自很多的不同的 book 这样子。那我不晓得说方不方便你哈，如果在准备那个 material 的时候啊哈，就是可能在最后 provide 一个 reference list， 就是你觉得说好有用的书目啦哈，或者说是 website 的 whatever you know。
好，非常好。
如果有的话，
好，书目很多在 website 上面
都有的。
好，我会再继续加上去。
OK。
那这个 website 现在没有 actively 被使用，所以希望这堂课的父母亲可以开始 active 在使用，好，就是亲子教育的那个 website。 那我会把呀，谢谢你提醒，我会把继续去 update 那个书目呀。好，那还有就是提醒大家下次准时来，因为我们要讲的东西很多。好，
我们大概用五六分钟的时间哈，来讨论一下今天的东西。那我想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那个学完之后如果回去做了，那才有用，没有做的话是不太有用。那这边的爸妈们很感谢你们来，那请你把你们的先生一起带来，要不然的话你们做 parenting 会比较辛苦一点，两个人不太不一致哈。所以这礼拜的这个 homework 就是说你的 parenting 的 goal 是什么。那大家看最后一页，你 goal 是什么？那如果你的 goal 是要训练你的孩子是成为奥林匹克的 gold medalist for swimming， 你会今天怎么做？你大很小带他，很小的带他去上游泳课，对不对？然后呢，让他 competitive swimming 这些东西。你如果要他去当做奥林匹克的跑步，你就怎么做？你会？朝一个 goal， 然后你每天就这么做。那我觉得你如果要让你儿子小女儿是当做朗朗，你怎么做？你很早就 expose 他的音乐，然后带他去练练练。但是有时候那 goal 设出来也不见得对，发觉他腿比人家短，就是跑不快，或者说你后来学了老半天发觉说我的儿子没有音感，所以我那 goal 是错的。所以那 goal 是会变，但是呢这一定要有个 goal。那我们在办公室上班的话，你就有 project plan， 对不对？你 project 要 achieve 什么，几月几号是 due date， 一样我们教养孩子是有一个 project plan。 所以这个礼拜是要你回去跟你的 spouse 谈谈我们教养子女的那个 goal 是什么。那这东西有谈妥之后你就知道要怎么做。比如说哦，今天上课讲说 EQ 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你就知道我们要怎么在平常教养中注重 EQ， 好不好？那我可不可以先问问看，你们已经有谈过在家里，或者你已经有想法，你希望你孩子 what they gonna be in the future， 他们会是什么 goal， 有没有？可以稍微 share 一下，有没有？一定有吗？都没有，表示说我们都没有 goal。 那我们在执行一个 project， 没有 schedule， 没有 plan。No nothing， 那这是至少说我要让他上好大学，这可能是我们平常的 goal。That's fine， 你记下来。那夫妇要有一个 agreed goal， 然后你怎么做？那就 involve， 你有 goal 你就 involve training。那 training 就是 repeat 再 repeat 再 repeat。我记得我前面小时候还是做小组长的时候，开放家庭，小孩进进出出跑来跑去，我就跟他讲说那个纱门到后院的纱门进出一定要关，要不然蚊虫会进来。你的小孩子会知道吗？不会，轻轻冲冲开了就冲来冲去，就是我儿子，他开了冲出去会关起来。我没说他好啊，我说他经过 training， 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冲出去有时候 could you come back， 你忘了什么事情，他就回来再做一次，然后他几次他就记得了。所以一群人在冲来冲去的，只有他会进的会关，因为他经过 training， 然后到我们房间砰就进来了。我说进爸妈房间要敲门。你说他下次会敲吗？不会，砰又冲进来了，就说 Could you repeat？ 他出去敲门，我就请进了进来。大概五六次，他就开始怎么样会了。所以 training 是什么 ？involve with 什么 ？repeat 再 repeat 再 repeat。所以我们在 train 孩子，我们女儿要上大学，我昨天跟他讲，很感性的跟他讲说 ，I have exactly 12 months， 你就要离开家了，我还什么都还没教你，还什么都没有。跟你 share， 中间有 teenager 的父母，那如果你还可以跟teenager 的孩子再继续沟通讲话，表示还算不错。很多时候已经是杠的，已经是不太能够讲话。你比方说我们前面的东西做都有一些偏差，所以到的时候到 teenager 时代的时候就会比较紧张。所以这个礼拜，所以刚听起来没有人提他的那个 parenting 的 goal 是什么？那所以这一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这礼拜的功课，好不好？那第二个就是你自己觉得 goal 是什么，然后你跟你 couple 谈完的时候， 你跟你配偶应该有同样的 goal。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对孩子的 期待跟目标是什么？跟自己讲，讲完的时候再进入第二题，跟你的配偶谈这件事情。 OK， 那第三个东西 OK， goal 有了，那我们今天每天要做什么事情去 achieve the goal， 我们什么东西要改的，什么东西需要改的。 OK， 那你说啊，我们属灵的生活希望什么什么什么，你不要期待教会来带你的属灵生活，带你的孩子属灵生活 no， 不太，只有父母。你可以保证你孩子出去他属灵的生命 strong enough 可以读圣经吗？不要期待教会做这件事情，我们的责任，我不管你同不同意，这是我们父母的责任。性教育是谁给的？你希望他的性教育是 media 给的，还是学校给的，还是同学给的，还是教会给的？父母，是你给他的。 OK， 这两个礼拜前我带我儿子，他十二岁，我们刚去带他去，我就带他去一个旅馆去过两天，我们谈性教育，在这个六个钟头，一个很好的 package， 不是我讲，我也不是很讲的英文，我也讲不标准，很好的 package。 讲完我们去打一场 golf。 那我女儿在十二岁的时候，我太太就带她出去到 San Francisco 住一晚上，然后谈性教育，然后带她 shopping。 不是教会的责任，不是 media 的责任，不是 internet 的责任，是父母的责任。所以所有的生活的点滴都是我们的责任，绝对不是学校，不是他的同学，不是教会，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说 parenting 真的是24小时。 OK， 所以希望下礼拜上课之前一定会有叫大家 share 你们谈出来的那个 parenting goal 是什么，所以一定要做功课。 OK， 今天就到这个地方，谢谢。